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3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总统拜登会见中共外长王毅，对前总理李克强的去世表示哀悼，中共官媒为何对此避而不提？李克强之死对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其引发的后续效应又是否将为习近平带来一场危机呢？时事大谈已经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来谈谈这些话题，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不过下面我们首先要带您来看的是中国主办的第十届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闭幕。在这场为期3天的国际安全领域对话中，备受瞩目的是美中的军事对话。在中断1年多的交流之后，美方首次派遣了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访中。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请他为我们介绍本届香山论坛上的美中军事交流有哪些值得我们观察的重点。志伟。
好，东宁，这次很值得观察一个重点，就是虽然是第一次在1年多以来第一次迎接美国的代表团，但是中共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主旨讲话中口气却非常的强硬。他说个别国家总是抱持零和思维，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大佬拉帮结派的集团政治，进行单边主义，让世界充满了战争的阴霾。话语可以说是非常强烈，当然也跟中共外长王毅日前到美国的时候一个比较和缓的表态方式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台湾学者就分析说，这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是因为最近在东海跟南海美中两国的军机军舰都还有一些相关的接触，所以调子没办法一下就放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认为说，其实因为习近平一向就要求解放军将领越面对美国的时候要量勇于亮剑，所以也怕说如果太软弱的话会遭到批评。不过呢，美国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他就表示说，在两国的军事交流中断1年多之后，现在能够见面就是一件好事。我们听听廖燕芬的说法。
好不容易4年来美中终于高层见到面的背景是什么？是过去几年来针对美国在共军军力报告里面提出来的，共军是不断增加核子弹头的数量。我们知道他们的武器，他们的核武一直在增加，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跟美国的高层军方的高层呢又几乎都不见面。所以基本上现在是只要能见得到面，就是一件好事。
好的，在听完了这个学者的分析之后，想继续请教志伟的是，我们知道这一届的香山论坛召开之前呢，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在上个星期才刚刚遭到免职，那么现在是尚未任命这个新的部长啊。那么这一次是由2名军委副主席代为主持香山论坛，对此学者们的评价又是什么呢？志伟，给我们介绍一下。
的确，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场面，因为过去香山论坛都是由中国的外交这个国防部长来主持，扮演东道主。那么这次呢，学者就分析说，他来了2位的中央军委副主席，那其中当然是张又侠是主要扮演东道主，他负责接待大国的国防首长还有军队的首长。另外呢，排行在他后面的副主席何卫东也没有被冷落，他是负责接待一些小国的国防首长。而且在现场比较受到关注的就是外传会接任国防部长的刘振利，他也出现在现场，虽然没有特定的工作，但是从一些外流出来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他在现场是非常关注周边的情况，可以显现他看起来就像是在见习或见学他的新职务。因此呢，他们也认为说很可能他就是接下来的国防部长，这可能性是在上升的。我们听听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士的说法。
大家可以看那个张又侠演讲的那个影片，你可以看那个刘振利的表情，就是非常关注旁边事物的发展，表示说有点见习跟见学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国防部人士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应该是刘振利。军中人士抵定之后呢，习近平有可能会放心以后去 APEC。
除了这次的会场中的这些事情以外呢，根据香港《零一》报道，这次的香山论坛可以说是规模空前，一共邀请到了99个官方代表团，包括19国的国防部长，还有4国的军队首长，包括国防军司令等等，一共是1800多名代表。比起2019年上一届峰会的时候呢，论坛的时候是多了500个人。他们认为说，这可能是让中国大陆的这个香山论坛可以取代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成为世界重要的军事交流平台。但也有学者认为说，因为现在整个中国大陆还是主要负责把这个论坛当作一个军事统战的平台，所以要能够跟香格里拉对话平起平坐，可能还需要一段时日。以上是最新的情形，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庄志伟的连线报道，感谢志伟。好的，下面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哦。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接见中共外长王毅的时候呢，座次是采用了今年6月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时相似的安排，拜登总统坐在正中间，那么美中两国的官员分别坐在两侧。外界认为拜登政府是有意借此对北京展现美中外交对等的原则。而拜登总统除了强调美中必须共同应对全球的挑战之外呢，也对前总理李克强的逝世表示了哀悼。不过中共官媒对此是避而不提。此外，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在出席刚才我们提到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时候呢，也与中国国防部官员进行了简短的交流。我们要如何观察美中高层在拜习会之前的决力？目前在预定11月旧金山 APEC 登场的美中领导人峰会又可能会聚焦在哪些议题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来谈谈这些话题。一位是美国信息和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恒清先生，欢迎您。
东宁好，冯教授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的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冯崇义教授，感谢您。
主持人好，黄先生好，大家好。
好的，稍后来请教两位。不过先我请教这个李恒清先生，刚才我们看到这画面，你怎么看这一次美国总统拜登接见王毅的这个座次啊？这个王毅在一旁好像是在听讯一样，就是比照了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会见习近平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您认为美国这一次在这个拜习会之前，有人说是美中在角力嘛，是展现了外交的对等原则，还是其中您认为有没有以牙还牙的意味在里面呢？李恒清先生，
应该是吧？我也觉得挺好笑的哈。其实呢，我在这个美国也生活了20多年，其实呢，我们很多人呢，在西方呢，在民主国家啊生活的话，你都会感觉到这个国家领导人啊，对这些形式的东西啊，不太拘泥，所以他呢，这个像平时啊，这个你要去跟他见面的时候，大家讲礼仪。但是呢，说是座次如何排哈，倒不太在乎。特别典型的呢，就是我们可以很多的照片，你可以看到哈，有时候你看到那个奥巴马呀，会把那个脚放到那个办公桌上啊，那是什么？那是他跟他的这个同事朋友一块儿坐在一起聊天，都是很亲密的时候。那为了舒服嘛，就会把脚拿到桌子上来。另外呢，你看有一个典型的一张照片呢，就是。当时呢，这个白宫的还有这个美国的主要的官员，包括军方的将领，CIA 的头，这个美国总统当时的国务卿 Hillary， 很多的官员呢聚在这个情报室里头，在看那个录像。
嗯，
这个不是在看现场直播，就是这个杀这个本拉登的那个现场直播，很多人我相信都看过。你如果看了以后，你就看到奥巴马坐在那儿，奥巴马就是在一个边上。那很多人都坐在中间，什么主要的位置什么的，大家没 care， 谁管你奥巴马坐哪？你是总统，对吧？大家不太在乎这些东西，但是呢，中国会很在乎。为什么？这个是在一个独裁的一个环境里头啊，那个座位，谁坐第一把交椅，谁坐第二把交椅，这个长幼之分必须得非常清楚。所以呢，最后呢，就把上一次呢，这个6月份的时候，这个布林肯到北京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这个。要听习近平来会对这个训话，结果这回呢，美国也学乖了啊，照 赵方抓药也搞这么一次，其实挺好笑的。我觉得呢，这个应该说呢，要美国人的话说叫什么呀？叫不给中国的独裁者独裁形式以背书，所以叫对等原则。
嗯，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的分析，也要请教冯崇义教授。当然，这一次这个美国总统拜登接见这个王毅哦，很多人认为说是为了这个美中领导人峰会来进行这个铺路，但其中就有很多观察点。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外交仪节是不是有对等原则的意味在里面之外呢，时间点上就在王毅访美期间呢，就前总理李克强突然逝世的这个消息哦。那么当然，美国总统拜登也在会见王毅的时候，特别针对这个李克强的去世表达了哀悼之意，但是这个消息在这个外交部的新闻网网站，还有这个中共官媒，好像都是对这个部分是避而不提的。不晓得您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冯崇义教授？
当然，这时候李克强总前总理突然逝世，拜登总统在接近中国来宾之后，作为外交礼仪，他表示哀悼。这既符合人之常情，也符合基本的国际礼仪。可是中国官媒对此避而不谈，这个显示中国这些奴才也好，跟班也好，这个底下这些人呢，就是信昧妖怂心切，就你不顾事实，也不顾这个外交礼仪了。就包括前面原来我们一直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是，如果两国使团见面，一人一个国家一边对等交谈，这是一个基本的安排。就是上回这个布林肯到中国之后，他做那种有这个习近平君临天下，然后让他在外面听训。其实这个也是体现现在目前中国政治的这个本质，就是他要追求他这个帝王气象，然后底下人都得听训，底下与他跟中国的下面的所有官员要确定这个君臣关系，然后他把外边的来宾也跟回到像大清，像以前这个万邦来朝，他要居高临下。所以这个其实在国际上是非常非常难看的一种形象。
好的，感谢冯崇义教授的分析。针对这个拜登总统对李克强的逝世表示哀悼，却被中共官媒避而不提这样一个现象，我很快念一个我们在 X 上的网友的评论，然后继续请教李恒清先生啊。这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把对李克强的哀悼改换成了对习近平的问候，这究竟是忠诚绝对还是变相诅咒啊？美中角力，美方多坐在明处，全世皆知，但是中共多坐在暗处，是在暗中使劲。想请教李恒清先生怎么看啊？还有就是这个美中现在当然都知道是为这个领导人会面拜习会来铺路了，究竟可能触及的议题有哪些？刚才网友提到说两边都暗中使劲啊，您认为当中的这个角力还有一些变数在哪边？也请您一并为我们分析好吗，李恒清先生？
好的，刚才那个网友评论很有意思啊。不过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中国呢这么做哈不奇怪，因为呢可只能说啊，说这个现在的执政当局呢太敏感了，太不自信了。其实没有那个必要嘛，遮遮掩掩有什么好敏感的呢，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另外呢，现在这一次呢，这个王毅到美国来呢，主要呢，其中主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为这个拜习会在做准备，希望能够铺平这个道路，使得习近平呢能够到这个 APEC。在11月17号之间呢来参加这个 APEC。但是现在呢真正的角力哈，到底是美国在关心什么？美国呢现在呢应该说呢叫做他呢，因为就像刚才网友也提到了，很多东西都是在明处，你在新闻上，在公报上，在这个政府的网站上都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呢实际上现在希望呢是叫做管控分歧。在这个台海啊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呢，这个应该是加强护栏，避免冲突。另外呢，希望呢中国能够在俄乌冲突当中和这个巴以冲突当中，还有这个朝鲜的核问题上能够发挥作用，发挥影响力，然后呢使得这个世界呢这个消弭战争。这个呢我想呢是美国呢现在希望做的。另外呢 在这个共同关注的这个气候的话题上，希望能够合作。但是中国呢，现在所要强调，他们已经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已经强调过，就是在这个希望美国呢不要介入台海和南中国海的这个武力冲突，这潜在的武力冲突。那就是说呢，这是我们域内国家或者域内的事情，域内这个地区的事情，包括呢台湾本身就是中国的领土，固有领土，所以我们武统台湾你不能够去做，这是一个。另外他希望呢这个叫做放宽这个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的这个限制，同时呢要求呢能够放开呢对美国呢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投资的限制，这个就是中国一直所谓的这个发展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但是我想啊，这个博弈和角力啊，目前看应该还都是集中在嘴上，都是在嘴上斗。实质性的变化或者是进展，应该目前来说不会有。我从长期来看，我也不觉着会有，在一段时间之内吧。
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冯崇英教授，其实现在如果谈到这个美中两国针对这个领导人峰会拜习会所进行的博弈和角力，现在有主要观察有两个支线，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在白宫，刚才我们提到外交这边啊，是中共外长王毅访美，在白宫见了这个拜登。那么另外也有一条线是美国的这个国防部五角高楼大楼的高层官员到北京出席，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香山防务论坛啊，也和中方的这个国防部的官员有进行一些简短的交流。不过刚才我们前面记者也介绍了，就是这个张幼霞的谈话其实非常强硬的，是用个别国家来暗批美国，说这个拉偏架又在背后递刀子这些啊。你怎么看这个在拜习会前美中双方在外交线还有军事线这两条线上的博弈和角力呢？洪崇义教授。
其实刚才洪先兄已经讲得很好，就是从美国角度他组织这么大一个队伍到中国参加这个香山论坛，体现他们要维护护栏，避免台海或者南海这边就是西太平洋地区一场新的热战，这是他们也很具体的目标，也是他们不断的派员到中国来沟通，就是至少维持这种沟通渠道，其实有时候已经走得很过分了，有时候已经低声下势的，但是它是一个基本的意图体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外交角色它有一些决定性的要素，就是这个价值理念、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国内政治还有个人的这个偏好吧，个人的这个认知水平，就这些要素决定这个外交角色。在美国方面呢，它是有，特别到现在是一个民主党政府，它是希望维持和平，以这符合它自己的政纲一个理念。而且从国内角度上讲呢，现在这个经济，美国经济在复苏，但是还是有很多艰难，在这个跟中国的这个贸易。他一直就不想立刻的脱钩。如果这个经济今年明年陷入这个recession， 那他可能就要输气喘息。所以他这个是要维持和平，符合他这个非常符合他这个政党利益也在里头，就是他这个国家利益跟政党利益纠缠这一块了。在中国这方面呢，他为什么那么强硬？你这是习近平刚才洪信卿也讲了一个基本外交路线，是一个战狼外交，因为他要争夺国际的话语权，他要这个为整个世界指方向，要在整个世界的这个权力地缘政治的这个权力布局里头要占上风，这是习近平的基本目标，也是他用，因为他要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作为他的精神支柱，就是合法性的精神支柱，他必须做这种表现。但是呢，他又要邀请美国来，就是现在其实他经济上很艰难，他又希望在这个时候一方面要在这种艰难时刻要维持习近平的权威，维持他的权力，同时呢想在经济上能够有所进展，就是让美国那边
对中国做一些让步，让这个经济有点起色，而这个对巩固习近平的权力有帮助。
嗯，好的，感谢冯教授的分析。继续我想请教这个李恒清先生的是，刚才其实我们提到这个香山论坛啊，张幼霞的这个谈话是非常强硬的，这个在拜习会之前还讲得这么强硬，他又是针对这个台湾问题啊，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利益核心的核心啊，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当然老调重弹了。他还强调说，无论是谁想把台湾用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我们听这个张幼霞讲的话很强硬哦，在这个美中领导人峰会之前，虽然说现在双方是基本上同意了，像你刚刚说的11月中要举行这个美中领导人会面，究竟还有没有变数？因为中方也释出消息说，如果美国继续对台军售的话，会让这个领导人见面很尴尬啊。你认为这个台湾议题会不会是我们展望一下11月份拜习两人会面的一个重点？到时候习近平是不是还是会在台湾问题上对拜登表示出非常强硬的立场呢？请教李恒清先生。
台湾问题会，我想这是习近平的中国梦的一个最重要，目前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呢，他呢一直定位呢，他想使自己呢这个写在中国，至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当中。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呢变成这个所谓的千年圣君啊，这是他的一个梦想。所以呢，我想呢，他会反来覆去呢，在强调这件事情。这也正是哈，这回张幼霞呢，为什么这么强硬啊？就在这个开这个峰会的过程当中啊，甭管是明着讲还是暗着讲，那肯定是针对美国。其实我想哈，就是要是了解中国这个国情的人啊，可能会有所感觉，那就是说给谁听呢？也不是说给听众听的，实际上说给习近平听的。你想啊，他这个事儿呢，一定要说给他的最高领导人，给他的官内的这个人听，对吧？否则的话，他有可能会成为李尚福第二啊，对吧？李尚福到现在这个人，这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对吧？最后呢，说就把这个在几个月失踪以后，最后呢，说是叫免去这个国务委员的这个职务和外交这个国防部部长的职务了。对吧？到现在是咋回事都不知道。那当然，这个所有的军方的领导人都会害怕。那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向习近平表忠心。那表忠心在这样的会上呢，就是越强硬、越左、越是对美国这个亮出这个狼牙棒，哎，那个时候呢，这个可能呢，最后他们的位置呢，有可能会得到保全。
嗯，
所以我想呢，这也是这一次呢，他呢说话呢说得很硬。的这个，但是军方最后要想动的话，是要用拳头来表决的，所以那个说不管用。
这也要顺着这刚才李恒清先分析，请教冯崇义教授。当然，我们听到这个张幼霞这个暗批美国，又在台湾问题上说这么硬，是不是只是口头上的硬呢？因为要请教您的是，我们知道现在习近平内部也面临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跟困难。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经济问题，那么另外。李恒清先生也说了，其实就在这个美中两国领导人要进行最重要的这个峰会之前呢，外长秦刚落马了。这个要美中两军对话的时候，防长李尚福不见了。他内部政治上这么多问题，经济上又这么困难，究竟到时候上了桌跟拜登谈的时候，中方的手上的筹码究竟有什么？还是真的只是像刚才李先生说的，就是口头上说的硬而已呢？想请您分析中方的筹码是什么？
是的，你刚才讲到现在，习近平这个政权好像风雨飘摇，整个这个章法全乱，就是像这个秦刚和李尚福的这个下落，可以看出来已经毫无章法。照理说，这个香山论坛外面都有很多评估，说在这的时候，他一定会任命一个国防部长，结果国防部长现在也没有任命出来，就是已经毫无章法了。但是为什么他还有这么强的底气来自何方呢？我想除了这个洪先兄刚才讲那个国内政治的元素之外，还有一个是其实他们摸清了拜登政府的底线。就是拜登政府不愿意摊牌，或者不敢摊牌，就是他其实拜登政府内部原来就民主党这一派一直还有一个熊猫派，就是美国在2017-18年转变了整个国家战略，就是以中国 原来的那个定位是战略伙伴转变为竞争对手或者战略敌手。这个大战略改变之后呢，熊猫派啊是退居幕后了，但是他们不甘心，所以他们一直还在想这个回到从前，还想跟中共交好。所以这个啊，张又侠这番话也和汉城是他对美国政坛上这些熊猫派的一个回应或者一个呼唤。
那么李恒清先生您又怎么看呢？在这个拜习两人真的要见面之前，我们来看看这双方的博弈。刚刚冯中义教授他认为说，这个现在中方虽然是看起来是自乱阵脚在重要的会面之前，但是其底气是来自于评估对方阵营啊当中没有勇气摊牌。你怎么看这美中之间在拜习会之前的博弈呢？李恒清先生。
对，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冯教授刚才讲的挺有意思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观察点，我觉得我从来没有那么去看过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开思路。但是同时呢，我也在想哈，我说他其实有没有可以要挟的点，其实还是有的。你比如这个现在呢，这个他在中东的外交政策上啊，这个中国呢最近呢有一些突破。所以呢，现在呢，中东的一些国家，像包括伊朗啊、沙特阿拉伯啊，最近呢，跟这个北京的这个关系呢，现在很热络。所以呢，在这回的巴以冲突当中，美国呢也希望呢说这个北京呢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呢起到稳定这个中东这几个这个阿拉伯国家的这个作用，然后呢，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不把战事扩大这样的作用。另外呢，在这个俄罗斯跟去侵略乌克兰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呢，这个那美国呢也希望习近平能够利用和普京个人的这个私人的关系，能够呢发挥作用，游说这个普京呢然后有所收敛。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哈，这是美国的一个大战略。美国希望并不希望这个全世界呢现在到处是战火频仍。而希望呢，最后呢，把他的主要的这个力量呢，放在呢，应该说是维持民生，然后呢，重新再建这个世界的这个技术和民主政治的这个一级，这个最强大的这个国家这一级，所以这个是他的想法。但是他就希望呢，能够中国这一方面呢，能够克制，能够进行配合。如果中国当然往这方面走了，那可能对美国国家利益来说是最好的。但是中国呢，却把这个东西呢，就是看成另外一方，另外的一个东西，他觉得他可以要挟，所以呢，他用的最大的一个武器就是什么呀？就是不见面。哎，你老敲我的门，我老说我不在家，对吧？我老告诉你我不在家，所以呢，这件事儿呢，就是大家西方人看不懂啊，西方人说，哎，你怎么我老敲你门，你怎么老说我不在家？你自己说不在家，对吧？不见面，这个。西方人以为就跟那个中国那词叫巨婴，对吧？撒娇耍赖，西方这么看，搞不懂，对吧？所以呢，这件事呢，也确实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不知道他这个不在家，不跟你谈，这种方式能持续多久？
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我们来听听看这网友们怎么看这次的拜习会啊。我们的这网友在 YouTube 上留言，一位叫 Jake J， 他说习拜会谈的主要内容会着重在哪些方面呢？他想问说对中国的经济会不会有促进作用啊？大家都很关心这个经济问题嘛。网友童话故事他说美国在经科技关税制裁不放松的情况之下，中国落入美国这样形式上的交谈和缓关系是毫无意义的，要吃亏的。网友 H 张他说，中国已经把自己推上了火线，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美国政策已定。还有一位网友叫鸭讲，他说平衡线没有骂好谈的，只是拍拍照而已。冯崇义教授，您怎么这个展望十一月份现在基本上双方同意的这个拜习会，网友们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这只是拍拍照没什么好谈，还有人认为说中国可能要吃亏啊。你展望这次的拜习会真的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让全球挑战包括以哈冲突、台海情势稍微缓和吗？还是真的只是为见面而见面？想请教冯教授您的看法和分析。
两者皆而有之，应该刚才我跟你提到了，因为这个拜登政府他的外交路线在他们刚上台以后，布林肯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 他是用三个面向同时推荐，就是该合作的合作，该竞争的竞争，该对抗的对抗。所以他现在既然摆在台面上谈，他当然会谈他能够合作的那个方面，比如说这个气候话题，然后这个军备控制的话题，还有这个全球卫生的这个话题，因为他这个东西是要满足国内，至少是满足国内这些选民的要求，因为他是左翼的这些选民，这是他们不能趋于离开的这个议题，他一定要这样做，不管成功不成功，他会很高调的把这些议题抬出来，甚至于这个人权问题也会抬出来，因为他是在外交路线里头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讲刚才讲，他主要是说，从佛的话就是他要管控危机，不想像现在这个不酸而战的冷战再上升到这个热战，这是他要全力去避免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中共可以挂起来卖，就是他好像看到拜登政府的一个软肋，他是可以有机可乘，所以他这样做。但是在这个情况底下，他要交谈中国方面，他也有自己的，刚才我提过，他有自己的很实际的意义，就是这个中国现在经济全面下滑，这个几乎对外的这个交往，因为从川普时代打贸易战以来，是这个熄火，就是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对中国的整个就业、整个经济冲击非常大。他想缓和一下局势，来为习近平灭火，为习近平这个巩固政权提供一些新的条件。他有这个意图在里头。
能不能灭火我们还要持续观察，不过由于时间关系，针对上半场有关于拜习会前美中博弈的话题，我们先讨论到这里。我们感谢冯崇义博士还有李恒清先生两位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李克强之死对中国的经济意味着什么，他究竟是不是改革开放的殉道者呢？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就在中国经济面临外循环的三个归零，外商投资归零、外国游客归零、还有中美航班归零，专家们对中国可能陷入孤岛经济的提出警告之际，曾经一日三呼改革开放，并在深圳高喊过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和习近平的经济路线不同调的前总理李克强猝逝，中共官方发布的讣告也通篇未提改革开放四个字。那么学者将李克强之死解读为中共与改革开放时代的彻底告别，并称李克强是改革开放最后的殉道者。与此同时，中共官媒证实习近平的亲信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取代刘鹤成为中央财办主任。那么李克强指数陈觉响，何立峰成为刘鹤的接班人， 这些对中国的经济意味着什么？李克强去世所引发的后续效应又是否可能为习近平政权带来一场危机呢？时事大谈今天下半场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的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冯崇义教授，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洪新兄好。
另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恒清先生也再次欢迎您。
东宁好，冯教授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好的，首先下半场我想先请教冯崇义博士啊，我们知道这个李克强去世，有一些评论人士把他评价为是所谓这个舍身承认的这个悲剧色彩，而且是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一位最后的殉道者。不晓得您怎么看这样子对他的形容，说他是改革开放的最后殉道者，还有李克强的去世以及李克强指数陈觉响，这些对于中国接下来的经济路线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呢？请教冯教授。
好的，谢谢啊。李克强是我们同一代人，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的大学生，他真是北大高材，以这种方式英年早逝啊，真的令人扼腕心叹啊。但是啊，现在坊间好像对他的评价，虽然说是死者伟大，但是评价好像是太高了。又讲他是体现这个改革开放的终结，他是改革开放的殉道者，我想他担当不起这么高的评价啊。当然要回到这个，我们没有机会展开谈这个改革开放如何定义。如果回到我们同代人80年代，我们都斗志昂扬，那时候投身改革开放，我们当时的目标不那么清晰，比较模糊，但是一个总体上是要改变中国，全面完成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这个西方一样的一个宪政民主制度，这个大方向是往那个大方向走的。而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在1989年血染长街，这个民主运动血染长安街之后就已经终结了。那后来拐了个弯，就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就是不论姓资姓色，重新在经济上开始新的改革，就是一个跛脚的改革。但这时候改革已经变味，就原来意义上那个改革，就刚才我讲朝着那个方向的改革已经结束了。就是因为他这个八九镇压后来的所有的政治行动，都是要把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压下去，也全面的清算这个体制内外的自由民主力量。所以这个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在那时候以后登上高位，他们的目标跟邓小平他们这个响应派一致的，就是要阻断中国向民主转型这样的路，然后是防止中国像苏联东欧那样共产建成崩溃。所以这个改革开放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在我们的概念里头。而李克强和这个习近平就是到18大进入最高领导层，习近平的第一号人物，李克强第二号人物。这时候18大的政治报告是胡锦涛做的，胡锦涛的那个18大报告里头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三个制宪，就是这个理论制宪、道路制宪、这个制度制宪。也就是你还能改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整个东西他就不愿意再改了，就是这个这时候你还把它当成一个改革开放的标志我真的认为他担当不起。当然说如果是你要说习李之间有分歧，他们有不同，实在不同，因为习近平他的是非常陈旧、非常保守的势力，他代表是党内红二代、顽固派，要搞集团复辟，要永保红色江山的这种力量。而这个李克强呢，他是全面接受现代教育的，他的知识结构是全新的知识结构，跟李克强跟这个习近平在50、60年代那种知识结构完全不一样。他在这个认知上 应该讲他对现代文明，他自己学的法律，学的经济，对英美的这个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法律是很清楚的认知。但是他在为官几十年，他并没有把他这些知识或者这些抱负在他的实践中去推行。到最后那十年当总理是一个非常窝囊的一个小官僚职，这个角色就是明哲保身，跟讲一些动听的话，但是并没有真正说根据他的这个位高权重那么高的地位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按照我们的期待，他是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来去阻击习近平这个集团复辟，他并没有做，所以他。现在他已经不体现中国本来应该走的路，就是中国他上台之后，中国面临的真正的这个时代的使命或者任务，就是结束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政，推进中国向这个宪政民主转型。因为2012、2013年中国是有这种大趋势的，但是习近平他扭转了，这个李克强做成一个清新君子，但是他不负责任，没有担任起这个责任，他是有辱使命的，所以他这个我不认为他是代表一个什么时代终结，他没有那个高度，他的整个思想境界，他的整个这个精神取向都达不到那个境界。
好的，感谢冯崇义教授的分析。李恒清先生，当然李克强去世大家对他的评价都不一样，刚才冯教授认为说他其实担不起这个所谓改革开放最后殉道者这样的一个称号的，是有辱使命，他的看法。那么但是其实很多人都记得说这个李克强曾经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一日三呼改革开放，在这个见证70周年的时候，他也在北戴河，也是去年完了之后直奔这个深圳，就说这个长江黄河不能倒流，所以其实有很多人认为把他的死讲成是可能是中国对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彻底的告别，因为我们知道这中共对他的讣告里面2500字通篇都没有提到这个改革开放四个字，也是被大家做一番解读的。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认为他担得起这个称号吗？他的死是不是真的是中国对改革开放的一种彻底的告别呢？李谦，
是，我觉得那个冯教授刚才讲得很透，讲得很好。实际上我对李克强啊，我当年我上82年我上清华附中，那个时候呢，他呢在北大，他已经做的是北大的校学团委书记，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直在关注着他，在关注着他，但是呢，后来呢，他呢一直是官位一直不断的在提升啊，一直做到了这个中共的第二把手。当然了，李克强呢，作为一个个人，你看我跟他的一些朋友啊，他的一些同学啊，都有所接触或者是有所了解，他们对李克强个人的这个品质品德啊，还是评价呢是蛮高的，这一点呢我也认同他们，但是呢，确实要说这个他呢是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殉道者哈，确实是有点过誉了。因为呢，你要作为殉道者，谁是殉道者？殉道者像这个圣彼得，是吧？圣彼得是殉道者，对吧？或者是这个圣马可是殉道者，他们呢，最后为了寻他们的道，最后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布鲁诺是殉道者，为了寻他的道，最后被施以火刑，对吧？我觉得李克强呢，确实啊，跟他们比啊，差得太远了。他呢，最后呢，只能够再发出他的这个哀鸣。他确实受了很多的委屈，对吧？他很多的想法，这个空有一身的这个想法，但是最后呢，是什么事情呢都没有干下去。所以最后他在离开国务院的时候，很多人看过那个视频嘛，那时候他在讲叫"天在干，人在看"，天在
看，人在看，
天在看，对吧？天在看，这个是发出了一个哀鸣。我说啊，真是发出了一个哀鸣，其实是一个悲剧，他是一个悲剧，但是他是不是英雄呢？我都不敢说，我只能说他人品还好，人品还好。但是呢，现在呢，很多的网友，很多的网上的这个中国人啊，现在在不断的在站出来在悼念他。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值得商榷，不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为什么呢？他们实际上呢， 可能想法对李克强的评价可能跟我呀跟冯教授的评价应该差不太多，但是他们要站出来要去悼念他，要去纪念他，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民意所向，它是一个行为艺术，它在表现的是什么？对宪政现在的当局的执政者表示一个不满，应该说是对这个东西表达的一个不满。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才是我们更多的应该去关注的一件事情。
好的，冯教授，刚才李恒清先生认为说，现在网民们对这个李克强先生的这个怀念才是大家应该关注的。我就很快念几个我们网友们的评论，让您也点评一下。这位网友叫移民之歌工作室，他说：“人在做，天在看。”像刚才这李恒清也提到这句话，还有这个“长江黄河水不会倒流”，这些话语是言犹在耳，竟成了遗言。您是共和国学历最高的学历。的总理说，您说六亿人月收入1000元，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忧国忧民溢于言表。还有一位网友叫刘忠良，他说有些人活着人民恨死他了，有些人死了却活在人民的心里，有些人走了人民晚送他的离去，有些人活着人民却痛恨他还活着。再念一位吧，这个扬州寒风狗逼我删账号，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的官员普遍贪腐，但是这个现在呢，他观察李克强促使显示的是技术官僚和政治官僚之间的出现失衡，技术官僚的没落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他认为说大家要拭目以待。彭教授，你怎么看这些网友们的评论呢？
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情感，也非常理解他们的期待，但是我刚才已经讲过，就是李克强是个好人，这可以那就从做人角度上讲，冯先生也讲了可以那么说，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真的不够格，就是我们要认知他所面临的使命是什么，就刚才讲的，我们这一代读书人在70年代末读书后来这个走入社会，我们担任的历史使命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中国，这个现代文明就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这个宪政民主制度，而做汉中国这个制度的转型，从改革开放是这样的一个手段，要实现中国制度转型，你看这个大趋势，中国是应该沿着原来苏联东欧的同样的路，就是从这个毛时代那个集团社会，到邓时代这个后集团社会，到最后的终结点就是从后集团社会向这个民主社会转型，这是一个大趋势。而我们在代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完成从后集团社会到这个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型。而李克强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他没有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因为他跟习近平其实大同小异，就是刚讲知识结构不一样，他良知尚存，不像这个习是心狠手辣，整个知识结构完全是一个列宁主义的那个少先队共青团那种风格和那种指向，而且他上位之后他是用这个集团伏弊这种方式来维护共产党的红色江山，如果按照李克强那个知识结构也好，他的良知也好，是不应该认同习近平这个选择的，但是他没有做反抗，没有用他的权力，用他的地位，用他的资源来去阻击习近平这种倒行逆施，所以为什么我讲他有辱使命，在这个地方就是他
好的
没有去看清他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也没有为这个使命去做他该做的事情，也是李克强所讲的，他没有道上的关怀，也没有为这个道而去真正做贡献，更说不上献身，用这种方法死。如果他知道他这种方式死，他当年为何不拍案而起，就是放手一搏就是你哪怕以死网破，他也会，我会 我也好，历史也好，会给他一个更高的评价，他也活得真正活出精彩来。
嗯，好，我们也再继续听几位网友们的对这个李克强的评价。网友凤凰金融在线，他说李克强倡导的网贷由于缺乏监管，几乎都全部爆雷，他问说这是谁的责任。还有一位网友叫 HYB094， 他说他静待11月2号的火化，还有11月13号头七如果有大型运动，他说他也会去参加，不过他看可能是不会有了。还有一位网友叫 Purple Fireworks， 他说李克强我也觉得没必要过高的评价他，毕竟还是选择了和独裁者共舞，这是网友们的看法。李恒清先生，我还想再很快念一个这个李克强前总理的这个同窗，北大的同窗啊，就是巴黎大学的教授张伦，他说人们现在对李克强的这种怀念其实是反衬，折射了对习近平的不满，即使不引发一场直接的政治事变，李克强的去世也都会强化人们现有的不满哦，甚至有可能增加中国未来许多的不确定性。李恒清先生，不晓得您怎么看？回应一下。
我同意张伦的这个看法哈。我觉得呢，现在呢，这两天呢也有一些，包括那个人口学家这个易富贤也给我发他最近的文章，他就是说呢，这个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这个群体事件，就像89年的时候，但是呢，我实际上是这么看哈，因为现在呢，这个中国呢，现在问题呢越来越多，而且呢，很多地方无解，没有办法解决，
嗯，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现实，而且现在呢，大量的年轻人失业，然后这个收入呢降低。预期降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社会的这个矛盾啊，现在很多地方在激化。这个呢就像当年89年的时候啊，那个非常相像的那个状态。所以现在呢当局也非常紧张，所以现在像包括这个要求辅导员班主任都要下沉到这个大学的这个班里头去了解青年的这个思想动态。他们很害怕，很怕出现问题。所以我想啊，应该说李克强之死啊，应该真的是在动摇大家对习近平的执政当局的这个信任和信心。所以呢，这个呢应该说至少呢是这个积累了更大的这个动能，所以社会变革的这个爆发的可能性啊不是没有。
嗯，好的，继续我想趁节目下半场最后的时间请教冯崇义教授，有关于这个李克强之死，究竟这个接下来中国的经济前景我们怎么看？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说您认为他担不上这个所谓改革开放最后寻道者的这个称号，但现在整个改革路线这个已经是黄河长江已经逆流了。我们看习近平他的经济路线，尤其是他现在他的亲信何立峰又成为了这个刘鹤的接班人，那么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也预测了接下来的这个外资也会继续的减少，你怎么看接下来中国经济的前景，在李克强这位前总理去世之后，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预测他未来的走向呢？冯教授。
这个中国经济的下滑，甚至于已经喊了几十年的崩溃，就是狼来还没来，这是个真的会来，就是这个而且已经来了，就是这个现在你讲这个房地产的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都在展现，这是结构性的，这个下滑是结构性的。这个习近平集团伏弊，就是不是顺势而为，而是集团伏弊，其实就是以牺牲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为代价的。他在本身我刚才讲过，他是以集团伏弊这种方式来维护党的江山，他要把这个党的就是集团党国把它重新震动起来，就是他用的口号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但是他真正的内涵是要重建这个强大的党天下，把这个社会压下去把这个中国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个路阻断，把中国向宪政民主政治制度转型的路阻断。很可惜的事情呢，就是在目前而言，刚才你谈到民众借这个李克强之死来表示对习近平的不满，而且这个社会是各个阶层，民间和这个官府都同样，但是呢，与习近平这十年对公民社会的斩草除根式的这种摧残，让这个社会的组织化能力， 往下降，是下降，就是这个民进的政治领袖和意见领袖都被压在底下，而且全部放在这个高度的数码集团的监控底下，动弹不得。所以这种民进自发的这种不满，这种反抗，无法我们讲星火燎原，形成这个全国规模的可以震撼整个共产集团制度的这么一个全国性的风潮，目前还有待积聚这个力量。目前这个节点是一个好的节点，但是这种力量还汇集不起来。而且更可悲的事情就是刚才讲李克强之死，它本身体现现在这个知识界进入官僚系统这些人的全面沦陷，他们本来应该出手，但是从这个习近平十八代以来的所作所为，他们没有出手。这是说因为你要中国要转型，他要少有互动，才能形成一个强大力量来撼动这个集团体制，才会出现那种大转型。光不满是不够的，必须有希望，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且有一个目标很明确，才会有这个真正的改天换地的这种社会风潮。
接下来要请教李恒清先生的是，其实我们知道李克强他是这个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的总理，但他过去十年可以说是被压在这习近平之下，专业无法发挥。那么现在习近平又用了他自己的亲信何立峰要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舵手，你怎么看中国的经济前景？加上其实今天很多网友都来回顾这个李克强当年说过的长江黄河不能倒流，现在想起来这可能不是豪言壮语，而是这种一种悲鸣，一种这种无奈的一种感觉。你怎么看李克强之死来观察接下来中国经济的前景呢？李恒清先生，
我觉得刚才那个冯教授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这一点哈，就是中国的任何的事情啊，跟这个经济上的事儿都是政治，最终解决问题呢都是政治。所以呢，中国啊现在的这个经济走向哈，实际上是习近平的一个大的政治上的一个转型，他就是为了维护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长期的这种统治，他为了想做到这一点呢，那他只有靠一个什么，就是党领导一切，那就向左转。左转呢，计划经济这个是一个左转当中的一个经济制度的一个很典型的一点，那就是党领导一切，然后放弃市场经济，逐渐走到这个计划经济这一步。当然因为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啊，中国老百姓啊叫食髓知味，他现在感觉到了这个市场经济对他的这个好处，然后感觉到了这个自由的这个一定的自由空间的这个市场经济对他的这个个人利益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所以想马上转型不容易，那怎么办？他需要帮手，那何立峰呢就是他的帮手之一。所以要说呢，何立峰呢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抓手的话呢，你可以看他的政绩。他呢其实典型的政绩，他在这个福建呢没有多少政绩，他典型政绩呢是在天津做常务副市长，然后呢他就调到了这个北京来了。在天津的时候啊，他在做常务副市长和滨海新区的这个管委会主任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呢提出了说叫做要建东方的曼哈顿，那具体思路呢就是要什么筑巢引凤，所以他盖了很多的高楼大厦。他说那高楼大厦做起来了以后，我就可以把什么世界500强的这些总部都搬到天津来，叫做总部经济。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他离开天津了以后，给天津市民留下了500亿人民币的债务和整个的一个死城，啊，一点这个入住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的这个业绩。那我们现在看他走过的路，我们知道他未来往哪儿走。所以我想呢，这个何立峰呢，和包括现在的他所谓的福建的这个经济团队，现在的这个纪委的这个叫郑渊洁吧，还有他们所用的很多的人，其实呢都是原来何立峰他的同学朋友。所以这个呢，应该说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中国会往哪儿走。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讨论进行到这。再次感谢李恒清先生还有冯崇义教授二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感谢二位。 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要和您来谈一谈悼念李克强浪潮不断，政治效应蔓延，还有官媒网络反犹言论泛滥，会不会破坏中国中立调停的姿态呢？欢迎事先通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谈讨论，也请您关注我们周末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